欢迎大家留下来来参加我们的第二场的聚会，带着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好吧，我们再来唱一首赞美诗，第154首。我们来看今天的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31节开始看起。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从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好，我们就读到第四节。在约翰第五章的前面那一段是这段经文发生的背景。主耶稣基督是在安息日向这些犹太人来传讲真理，而听到这些真理的人，这些犹太人，他们是怎么看待主耶稣的呢？在第18节这么写着说，犹太人越发想杀他，但他不但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主耶稣基督在毕士大的池边医治了一个病人，就这些犹太人给他扣上的一个大帽子，说他干犯安息日，想要杀他。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行了这样医治神迹的耶稣是神所差来的救主。所以说，我们刚才读到的，从32节开始，主耶稣基督告诉眼前这些犹太人，你们已经听了那么多的见证，证明他就是神，从神所差来的，但你们看到这些见证，听了这些见证，你们却仍然拒绝他，甚至还想要杀害。所以从32节开始，主耶稣先提醒他们，施洗约翰，当然当时的犹太人相信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的先知，就像马太福音3章3节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们相信施洗约翰是神所差来的，预备道路的，而且施洗约翰自己也亲自给主耶稣做过见证。约翰福音的1章29节，约翰福音1章29，施洗约翰这些以色列人相信的神的先知施洗约翰，他自己为基督做过见证，说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是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将他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住在他的身上，谁他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那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给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说，他就是那位将要来的用圣灵施洗的，他就是神的儿子，这是非常明确的话。哪怕是听见这么明确的见证，犹太人他们声称自己相信施洗约翰是神的先知，但依然藐视施洗约翰为主耶稣做的见证。接下来除了施洗约翰以外，主耶稣继续的宣告说，还有足以证明他是弥赛亚身份的见证。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5章36节后面说，约翰福音5章36节说，我有比约翰还要大的见证，就是父教为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边见证我是从父来的。所以救主他所成就的，他是在这地上实行了各样的拯救的神迹，他所传讲的那样拯救灵魂的福音，都证明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使命的真实性，他确实是神受膏者，被父所差来成为罪人的救主。甚至很多犹太人是 在现场亲眼见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但他们依旧不信。就刚才我们读到，哪怕是主耶稣在毕士大时医治了一个病人，他们看到这样的神迹，他们反倒是要扣一个站在安息日的帽子，要杀害他，而不是来信靠他。接下来第37节，不止使徒约翰，不止主耶稣基督在这地上所行的事情，还有那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见证。父神曾经几次在荣耀中见证主耶稣是他的爱子，他所喜悦的。我们来看到使徒约翰说，他看到圣灵降在主耶稣的身上。在后面马太福音的17章的第5节，马太福音的第17章的第5节，说话之间突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住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主耶稣就带着他的门徒，这些门徒也看见了，亲眼见证了他们所经历的，从天上来的声音证明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虽然主耶稣说眼前这些犹太人，你们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但是这些人，你们中间的人，使徒约翰、耶稣的门徒，在这里彼得、雅各、约翰等等，他们身边的人，他们听到了这样神的声音，他们看见了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到主耶稣的身上，这些人的见证是先知那些的。所以无论是对于当时的主耶稣基督时代的犹太人也好，还是今天在这里听到福音的我们也好，当我们听到他是那位从天上有声音发出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应该感到欢欣鼓舞，应该觉得感恩，因为他是神所差派来拯救我们的。但是可悲的是，在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听到这些人的见证，他们还是继续的拒绝他。接下来主耶稣说，你们没有听见他的声音，没有看见他的像，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你们心里，是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还有一个见证恰恰是这些犹太人没有的，因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而那些真正跟随他的人，真正相信他的人，那些真正信靠神的人，拥有永生的人，他们都有内在的见证，他们有神的道存在他们的心里，他们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拯救。对于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来说，都有自己灵魂被重生的证据，内心充满平安喜乐的证据，罪被神赦免的证据，依靠圣灵不断成圣的证据，这些是所有的见证，所有的证据中最令人信服的。但是那些骄傲的犹太人，他们宁可相信仪式，相信律法，他们也不相信神，所以他们没有神的道存在自己的心里，他们不会来祈求神的怜悯和恩典，也就得不到神的拯救和赦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才会造成最后的结果。在这段迦牢里面，主耶稣提了最后一个证据来证明他是基督，约翰福音5章的39节，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里面有内中有永生的圣经，这圣经也给我做见证。这圣经是古时神的话语，旧约的礼仪律法都指向主再来的日子，都指向基督他的到来，给他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如果我们总结一下主耶稣在这里所教导的这种种的关于他的身份的见证，令人信服的证据，我们看到有施洗约翰，还有他的门徒们的见证，和他在地上所行拯救医治神迹的见证，有从天上父所发出来的声音，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的见证，还有我们身边的这些被神所拯救的，他们心里面有的内心的见证，还有圣灵在这本圣经上默示的写下的关于他的见证，所有这些见证都告诉我们，这位拿撒勒人耶稣，他就是神所赐给人的救赎主，他就是神在恩典之约中指定的中保赎罪祭，借着他，所有信他的人都可以，而且是立刻得到神的拯救。相反，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不信，他们的悖逆，他们的顽梗，让我们看到了罪带给人的严重的后果。哪怕他们这一切的见证是他们没办法推翻的，但他们仍然不肯归向 主耶稣才获得永生。所以第四十节说，这么多见证，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做生命。可能在地上，在今天，在这里，仍然有人不愿意归向救主耶稣，不愿意到他那里来做生命。可能我们有些人对于圣经，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有足够的热情，有足够多的思考，我们今天甚至愿意在这样的假期里面专程来到这里，在这样不好的天气里面，我们愿意花 这些时间坐在这里听神的话语，但可能我们心里仍然不肯信靠基督。我们可能很熟悉这本圣经，我们甚至很熟悉讲到的内容，甚至有些经文是一次又一次的在讲，它反倒可能是我们的这种熟悉，我们的习惯，让我们越来越轻视神的话语，我们越来越不珍惜来到他面前的机会。那样我们听到的，对我们来，我们自己的灵魂来讲，就没有任何的帮助，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需要祈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工作，我们需要他把我们所听到的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的头脑中，只有那样神的荣耀才会从天降临来到我们中间，来拯救更多释放的灵魂。好，在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先主要来看第39跟42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查考圣经，在今天可能有很多人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也在寻找永生，甚至有些人也像当时的犹太人，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神的祝福，但实际上却因为没有信靠基督，没有找到他，所以没有得到真正的神所赐给的永生。所以当我们每次来到神的殿中，我们来参加主日的敬拜，我们需要认真的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而来，我们来这里为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不需要基督，我们来聚会听到为的是啥，我们查考圣经为的是什么。就像人如果不需要粮食，我们就不用去种地去收割，如果我们不需要金属，我们就不需要到矿井里去开垦和挖掘。我们读圣经，查考圣经，我们是为了认识基督，它是一切的总和跟实质。所以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查考里边的话语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是为了找到基督，我们很有可能就在滥用和误用圣经上的话语。查考圣经是一件好事吗？确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圣经是我们认识神，圣经上的神的话语是我们认识他的唯一的来源，所以我们需要多多的查考。但是查考圣经并不是神所启示的拯救的方式，在这地上依然有很多神查考过圣经的人最终还是灭亡。但如果我们因为查考圣经而认识救主并且信靠他，这样的悲剧就会避免发生。就好像很多人也在恳切的祷告，但也仍然不肯信靠基督来得生命。而如果只是仅仅出于习惯的祷告，就不会有任何的果效。因为我们能从神那里所求到的最好的礼物就是主耶稣基督。而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的不是主耶稣基督，那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向神求的？所以祷告本身也是件好事，但它仍然不是神所启示的赐下的拯救的方式。在主耶稣基督最后离世之前，他嘱咐他的门徒，在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神的教导，福音的真理，不是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查考圣经的或者向神祷告的必然得救，神不是这么说的。福音写的是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是信主耶稣基督的 所以所有的圣经都启示给我们那一条归向基督的道路是唯一的通往生命的道路。所以对于每个基督徒来讲，其实只有一种是真正的事工，侍奉神的，他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所有的事工应该都在做这个事情。所以如果有人宣扬还有其他的主耶稣基督以外的救赎之道，那让圣经的教导，这样的人必受神的咒诅。如果在神再来的日子，审判的日子，还有用别的福音来迷惑人的，神说这样的人有祸。因为除了神所立的公义的主耶稣基督之外，他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就像使徒行传写的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救赎。所以信人子得永生是唯一不变的神的真理，而遵行神旨意的人也终将找到永恒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懂得来信靠基督，来归向神所启示的受膏的救主，来归向神的儿子，信靠那位既是神子又是人子的基督，寻求我们的救赎主，信靠他，我们就必得福。圣经从来没有启示过其他的得救之道给我们这些罪人。所以神的话语再提醒我们，我们不要拒绝福音和福音所启示的基督，因为如果我们拒绝，我们就再无拯救，我们必定毫无盼望的走向灭亡。因为通往永生的道路是唯一的，是确定的，而且没有人尝试过失败。而且神再来的日子，在这世界上，在这地上没有生命，在地狱里也没有生命，没有被神拯救的与神同在天国有了永生的生命。而主耶稣基督拯救罪人，他这条通往永生的道路向我们每个人敞开。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六节，罗马书的第十章的第六节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就是要领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末后的日子已经近了，战争、灾害、疾病等等各样的死亡的威胁就在我们身边，但让我们感恩的是，到此刻救主还没有撇弃我们，他依然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发出那样的呼召。神的羔羊的宝血永远不会失去力量，而神所启示的救赎计划的全部就是信靠主耶稣基督，而且信他得救的福音就是那样简单，来到他面前信靠他，顺服他，把自己完全交托仰望给他，爱他，侍奉他。所以我们该趁着我们在这地上有气息的年日，快快的来到他们面前求他拯救我们，我们就必永远与他同在天国。这是我们查考圣经的目的。主耶稣接着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我们为什么像犹太人那样查考圣经却不来信靠主？我们能找到站得住脚的理由。也许我们也像犹太人抱着那样的幻想，我们还能在其他的地方找到救赎，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我们还能从这圣经里面找到其他的得救的道路。他们以为自己能在圣经中，在神所启示的律法中，在借着人手所进行的仪式当中找到拯救，找到永生。所以很多犹太人是这么干的，他们因为自己遵行神的律法，按照神的旧约的仪式每天的执行，他们就有那样空虚的安全感。但是非常悲哀的是，他们在圣经中找了他们所希望的其他的得救之路，甚至连神自己做见证的基督也被他们拒绝了。他们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继续的守在自己的得救的道路上，他们可以继续的查考原文，继续的扩展自己的圣经的知识，他们继续可以显得高人一等，他们继续的停留在自己的幻想里，自己因为遵行了这样的仪式，守住律法，多么蒙神喜爱。 是那样的接近神所赐给他们的永生，但是他们大错特错，因为圣经无法拯救罪人，拯救罪人是主耶稣基督。也许有人会觉得理解经文、理解教义、指挥向基督，能对于自己来讲得到更多的益处，因为我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但无论圣经多么优秀，如果我们把圣经放在了比基督更重要的位置上，我们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我们的选择跟神的选择就对立起来。因为神的选择是神的救赎之道，是信他所差来的那位，我们要相信的是神所差来的救主。而且圣经上一切的教导都聚集到，都指向主耶稣基督，是在他里面成就了他为罪人所做的救赎工作的全部的果效。而我们，他要求我们做的就是来到他面前。路加福音的十章的第十六节最后半段，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当我们不信主耶稣的时候，像那些犹太人，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不相信主耶稣就是拒绝相信神的儿子，也就是拒绝相信差他来的神。而罪人不来，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往往是因为陷在某种无法放弃的罪中。而让我们明白的是，这些罪就是这些罪让我们远离基督，远离永生，远离天国，是我们自己紧紧抓住的，在阻碍我们，甚至在伤害我们永生的生命。还有一些人不来的原因是那样的愚蠢跟轻浮，他们不关心属灵的事情。也许有些年轻人可能被很多的世上的娱乐所阻碍，但有些老年人也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年长的思想多么的成熟。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愚蠢轻浮，我们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花在很多没有价值的事情上，我们对任何属灵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我们甚至都不关心自己永恒灵魂的状况。所以我们说需要求神来唤醒我们，求他把我们在这样属灵的愚蠢的沉睡中唤醒，而我们到基督那里为要得生命，到基督那里得生命就是神所启示的救赎计划，得救的道路就是信靠基督，他既是神子又是人子，唯有他有能力来拯救我们失丧的灵魂。而且他没有把他的救恩放在他所启示的仪式上，他没有把他的救恩放在圣经的经文上，也没有把他的能力放在那些拯救的能力放在他所兴起的圣徒和门徒身上，这救恩就在他里面。每一个罪人如果想要得到神的拯救，必须自己来到他跟前信靠他，他是永恒慈爱怜悯的唯一的权人。我们在他的周围环绕远远的偷瞄着，是没有办法得到这救恩的，我们必须来到他的面前向他祈求。当我说来到他的面前，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和主耶稣基督灵魂之间建立牢固的连接。但这样的连接不是肉体的连接，因为他现在已经回到天上，坐在全能父的右边，我们还在这世上，还在这里。我们说来到他面前是属灵方面的连接，而通过这样的连接，我们的意念、思想、力量都归向基督。所以我说信靠信仰就像一只手，是帮助我们在属灵的层面能触碰到它，我们通过相信它而抓住它。当我们抓住它的时候，就会从它那里有那力量能力赐给我们获得生命和恩典。我们之前在学习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读到过血漏的女人那段教导，在路加福音的八章的四十六节，路加福音的八章四十六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 但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跟子阳那段得好了，他们的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就好像这位血漏的妇人，她相信主耶稣基督能医治她，被她无故这样的拦阻，也触碰到她的疑心。而当她这样做的时候，主耶稣说：“有能力从她那里到这个妇人身上，她就被治愈了。”所以今天他虽然在天上，但我们透过信靠他这信心的手能够帮助我们向他祈求，信靠他，交托仰望到他，触摸到他，相信他能够拯救自己，并且借着信心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他，求他，我们就做了他吩咐我们做的事情。而且来到他的面前，他不会把我们赶出去，因为他应许他要把救恩的祝福赐给我们，这就是他摆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的拯救的恩典。所以当我们说到基督那里来得生命，意味着只有到他那里才能得到生命，也暗示着我们要为自己的一切来到基督的面前。因为说得生命包含了救赎 所包含的一切，这得生命既是恩典的最初的阶段，也是我们灵魂的最高的状态，因为靠着这样的属灵的生命，我们得以进入荣耀，并在神的国中享受永生。按照我们自己来讲，我们都死在自己的罪恶过犯当中，我们属灵的生命没有活过来，就不能与神同在，因为他不是死人的神，他是活人的神。而要获得重生，就必须与那位拯救生命的主耶稣基督有那样的连接。而如果我们按照他的教导，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就开始经由属灵的生命。我们都曾因着违反律法而被判死刑，因为我们得罪了至高的神，我们被定罪了。而如果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他就成了我们罪人的中保和我们的代赎，而对我们的判罚就因他所成就的而被撤销，我们就必得活。所以罗马书八章的开始是这样写的，罗马书的八章开始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一旦灵魂归向基督，就得到了他的赦免和称义。而这两者从我们身上除去了我们身上的罪的刑罚，并用他的义来遮盖我们，所以我们在神眼中也被看为是义的。所以我们有资格、有信心、有胆量，毫无畏惧的站在至高神的面前。罗马书的八章的34节。所以这样的人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宰的羔羊。然而靠着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上有余了。所以归向基督，他会赐予我们真正属灵的生命，圣洁的生命。因此我们就不再惧怕公义的审判，而那些在神的独生爱子里被神所接纳的，是不能被定罪，因为所有归向基督的人最终都被赦免。这是神所启示的得救之道。那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听到这样得救之道的以色列人，主耶稣基督说他们：但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约翰福音的5章40节。这就是尚未得救罪人的处境。虽然可能我们嘴上不会说我不信，或者我们公开说我就不肯来到基督那里得生命，但我们的行为一直在显示我们实际上一直在这么做着。这就是我们灵魂仇敌魔鬼的虚伪和诡计，是要把我们的灵魂置之死地。他有各种各样的机会阻碍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若不是神的带领，我们就永远会生活在不信当中，我们永远看不清自己属灵生命的情况。所以我们就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可以诚实的谨慎的来审查自己的内心跟属灵的状况。我们需要明白，不要自己欺骗自己是不明智的。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满怀感恩的来赞美主，有这么多新的朋友，这么多的灵魂被带到神的殿中，带到他的话语当中。但如果我们还没有真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只是在查考圣经，我们只是在参加他的聚会，我们并不会得到什么。而且如果我们有意愿，神就会赐给我们能力，因为神不会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单单给我们意愿。当主把寻求他的意愿放在我们心里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道路和保守。他的恩典不会把这两样礼物分开，能力来自于意愿。如果我们今天有意愿，我们就有来自他所赐给我们的能力。当我们说这个人是骗子，他不说真话，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说，如果他有意愿的话，他有意愿说真话的话，他能说，他有能力做到。但他不说真话的意思是他没有这个意愿，他不想说，他因着自己的利益他不说。对于每一个罪人来说，如果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意愿，我们一定是与那位公义圣洁的神对立的。我们自己的意愿是离他越远越好，但如果神把寻求他的意愿放在我们里面，他就会赐给我们能力。而我们不来到他的面前，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所以我们才不能来。可能有些人说，不是我不愿意，我不敢来，我害怕。我们不敢来到这位神的儿子面前，但圣经启示他是那位满有怜悯和恩典的神，他第一次来不是为了审判我们，是为了拯救我们。当我们说我们不敢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在说我们不敢做神命令我们做的事。因为他对我们的命令是说信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不敢是被我们用作不来的借口。但不敢不应该这么用，真正的不敢应该是我们不敢拒绝神的呼召，我们不敢再单言，我们不敢不相信，我们不敢怀疑他，我们不敢继续留在罪中而让救主离开，这才是真正的不敢。而我们说我们不敢来，那其实只是我们的借口。我们不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没有那样的意愿，就像犹太人一样。所以我们不肯信靠基督，所以我们得不到生命。但如果我们真的借着圣经所启示的真理的光，我们仔细思考自己属灵的情况的话，我们就会明白，除了在基督里，我们别无生命。不是若不信靠他，我们永远不会有生命。使我们能够战胜罪的勇气跟力量，使我们能够克服恐惧的喜乐，使我们能够看清神真理的光，那重生赐给我们内在的属灵的生命，借着我们与神和他儿子基督相交，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靠着自己无法获得的，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查考圣经祷告靠着这些无法获得的。这一切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有那样的能力和恩典，他也赐给我们那样的应许。神赐给我们灵魂的生命，对于我们来说是我们唯一重要的东西。如果没有属灵的生命，那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值得拥有，因为终将归于无有。哪怕我们在这地上，我们是贫穷的、饥饿的、赤身肉体的，哪怕就像拉撒路一样，我们只能在财主的门前那样的度日，但总好过我们没有内在的属灵的生命。因为等待我们是毫无盼望的 永恒的心法。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唯有凭着信心，他所赐给我们的信心，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而我们还在像犹太人那样一再的轻视和错失，但我们明白我们在轻视的、在错失的、在厌弃的是神的祝福吗？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吗？这样的永生能够帮助我们站在神的宝座前，能够在感恩的喜悦中被他接回天家，是这样美好的生命。而正是我们这些听到的、这些我们毫不在乎的、随意放弃的，才是圣经上真正启示能带领我们信靠基督来获得生命的得救之道。我们在藐视神最好的礼物，但总有一天悖逆的人会在死亡和痛苦中懊悔，在那神的公义的审判时候，地狱的大门向我们敞开，每一个不信靠主耶稣的人就会被扔在火湖中经历那第二次的死亡。主耶稣还在提醒犹太人，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这个生命，你们还是不肯。我们拒绝的是什么？我们拒绝的是信靠他。神没有在像旧约那样让我们来到西乃山，还震耳欲聋的号角声、天上的巨大燃烧的闪电和雷中来到他的跟前。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也会像以色列人那样害怕，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不洁净、自己有罪，来到那样的神面前就会被直接消灭。但神没有让我们来到那样的他面前，我们拒绝的是来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在他那里除了爱和怜悯之外什么都没有。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我们不信他，不来寻求他，我们甚至不愿意来思考他。所以我们每天都在考虑着怎么来赚取更多的财富，怎么来考虑满足更多肉体的需求，我们在甚至在考虑怎么打发时间。时间那么宝贵，我们还在考虑怎么打发时间。我们都是从一个私欲厌乐的活动到另外一个当中去，甚至让自己精疲力竭。但是可悲的是，我们的救恩是主耶稣为之而死，而不值得我们自己去思考。除了基督属灵的事情，我们自己的灵魂这些事情之外，我们好像关心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就哪怕坐在神的殿中，我们也时常打开手机，我们打开网络，我们看各种各样的新闻，我们讨论着各种各样的话题。但是我们的救主为罪人而死，让我们感觉到无聊。正是因为人的心因着罪而死，我们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才会觉得听到神的话语是那样的沉闷。世人之所以不愿意听到救主的话题，是因为不肯来信靠他而活。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在于主，我们就明白我们是多么的需要。这么说，唯有神的灵能改变我们刚硬的心，我们顽固的意识。若不是靠着神，我们没有人能来到他的面前。而主耶稣对我们所提出的要求就是相信他，而且他从来没有被证明是假的，他从来没有证明他说的话是不真实的。我们应该把我们的信心跟信任交给他，而当我们真的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能信靠，这也是他当得的，因为他是那位至高至大的神。福音很简单，但罪人依然拒绝相信，这是多么愚昧和悲哀的事情。而且我们说主耶稣第一次来，他不是要实行审判，他是为了要拯救。他不是一个暴君让我们不愿意去出手，他是那样的恩慈，他告诉我们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而对着这样一位仁慈的神，犹太人的不顺服、不信，反倒显得是愚蠢的和邪恶的。我们在这地上经常想要找到一位老师，无论是我们学业的补习的老师，还是我们在这人生当中、工作当中规划的老师，甚至有些人投资需要找投资的顾问， 但是所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告诉他是那位名师，每一个人都希望能自己完全服从他的每一个教导，因为神说他会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服从他的教导对我们自己来说是蒙福的事情。我们拒绝他就是在拒绝让自己蒙福，得蒙神的祝福。我们拒绝服从这样的主和救主，这样一位蛮有智慧和恩典的老师。所以说如果罪人的灵魂最终灭亡了，那不是福音太难了，太严格了，也不是因为神所启示的拯救之道对我们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远远超出我们所能做的，是我们无法企及的，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灭亡就是因为他这里所说的我们不肯到他那里来得，到他那里来得生命，也意味着我们有很多的方式神所祝福的渠道来更加的认识与他亲近。但如果我们不来到他那里，我们所听到的福音的传讲，我们所看到的那些基督徒为他做的见证，那些美好的感受，就好像刚才我们听唱的歌里一样，就好像那夏日的露水一样，太阳出来就会消失不见，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所以如果我们不信靠基督，我们听到是徒劳的，查考圣经是徒劳的，祷告参加神的事工，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而且更加可怕的是，如果我们还像犹太人这样活在自己的虚假的安逸中，随着时间的推逝，我们的心会越来越硬，越来越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甚至要因着自己的私意给主耶稣扣一个帽子要杀害。如果我们要来，我们可以现在走，每过一天都会增加我们在这地上的风险。那风险就是其实我们永远也不会信靠基督。可能我们有些人时常被神的话语所唤醒，听到很感动，但是很快又睡着了。但危险的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就会永远的睡去，我们不再会睁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再睁开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地狱的火湖里睁开。而如果我们不来信靠基督来获得生命，我们就注定要永远的死去，永远的离开神的存在，离开他大能的荣耀。我们不来信靠主耶稣基督就看不见生命，但神的愤怒却藏在我们头上。所以我们唯有求神靠着他的怜悯，不让这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还在世的年日有气息的时候能来到他的跟前。我们凭着主耶稣他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他丰富的恩典，虽然可能我们也会双腿颤抖，我们内心征战，但我们依然可以来到他那里有生命。他也向我们每个人发出呼召，在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启示录的22章17节，启示录的22章17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这是神还在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他的心腹，他在所建立的教会所使用的讲台，这些美好的信息来向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发出呼召和邀请，来和愿意的就可以白白来取生命的水，也让我们不要再让圣灵熄灭在这里的工作心，不要再担心把自己放在更危险的境地当中。我们也不需要等到下一次的聚会，下一个主日，我们可以现在就把自己交给他。而当我们向他所教导我们来到他那的时候，我们就有他所赐给我们预备好的救恩的属灵的生命，那就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是我们全新生命的开始。就好像以色列人在逾越节之后那一晚出埃及，走上神国带领他们的道路，当我们投入基督的怀抱里面， 它就变成我们永远的力量，我们的圣洁，我们的公义，就成为我们的一切。求主怜悯帮助。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作为今天的结束，约翰福音的六章的第六十节。其他的门徒中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讨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听，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做退去的，不再与他同行。耶稣就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遵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好，我们起来做结束的祷告。阿门。